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21集。经文的内容在《约伯记》的第30章，主题是从荣誉的高峰到屈辱的深处。约伯呢，在这一章描述了他被他人跟上帝拒绝的深刻感受。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下文的脉络。一般来说呢，约伯记的第29章跟第30章是对约伯记在一章21节所说的话的一个阐释解说。当约伯回顾过去的时候，他看到耶和华神给了他那么多的祝福跟荣耀，但是现在呢，耶和华神却把这一切都拿走了。这几章呢，描述了约伯经历中令人愉快的过去，以及令人沮丧的过去之间两者的强烈对比。就好像在英文版的圣经里头，30章的一节写到了 But now， 还有30章9节16节提到了 And now。 这个 But now 跟 And now 这两个语句标志着约伯生命中从繁荣到痛苦，从荣耀到羞辱的一个悲剧性的逆转。在30章的1-15节里面，约伯感慨他被社会排斥，然后在接下来的30章的16-23节里面，他就抱怨神明显的拒绝他了。当约伯展望未来的时候，他预料只有绝望而没有任何解脱的一个前景。这个记载在30章的24-31节。以上是关于约伯记第30章的一个上下文脉络。再来往下，我们要看第30章的历史跟文化的一个背景的简介。当约伯在谴责那些嘲笑他的人的时候，他用了强烈的语言暗示说他们是狗。这里呢，可以参考30章的第一节。然后呢，他在30章的2-8节里面对他们的描述代表他们绝望到几乎像动物一样在生活。除了埃及之外，在古代的世界，狗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可爱的宠物。相反的，他们通常是指邪恶的食腐的动物，更像是我们所联想到的一些郊外的野狼和一些猎狗。它们通常出现在卑鄙的情况下，比如说吃人的尸体。这里可以参照一下列王记下的9:36节，或者是他去舔自己的呕吐物。这里可以参照箴言的26:11节。可以说呢，以极不荣誉的态度来对待约伯的人，会去觅食任何他们能够找得到的食物，甚至去吃他们在灌木丛里面捡拾的那些咸草，就是30:4所讲的。他们像动物一样的生活，在社会的边缘里面挣扎求生存，就很像在但以理书里面记载的尼布甲尼撒王在他精神错乱的时候所做的一样。这里可以参照但以理书的4:33节。以上是关于第30章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的简单介绍。再来往下，我们看约伯记第30章的关键主题， 有四个。第一个是约伯觉得被那些他以前帮助过的人所嘲弄。第二个，约伯相信他从神而来的逆境促使了别人来羞辱他。第三个，约伯觉得他受到了神的攻击。第四个，约伯他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以下我们要进入经文解析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要先看前面十节经文。我们把中文的经文看一次，读一次。三十章的第一节，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与我何异呢？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迎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咸草，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在地洞和岩穴中，在草丛中叫唤，在荆棘下聚集。这都是鱼丸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以上这十节经文呢，我们很明显可以感受到约伯知道很多人都在戏笑他，嘲笑他。在这十节经文里头提到的但如今，然后又提到戏笑我，其实就是约伯在说但现在他们嘲笑我的意思。在第一节里头翻译为戏笑的这个字，其实它也有讽刺的意思，它跟29章24节里面翻译为含笑，也就是微笑的希伯来文字相同。因为呢，约伯过去曾为他人带来祝福，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那这里的这个文字游戏呢，就标志着深刻的改变。约伯过去的繁荣竟然变成了现在的痛苦。在这之前呢，约伯在他的社群里面，甚至是最伟大的公民都对他敬爱有加。可是现在那些曾经的乌合之众却来嘲笑他，蔑视他。约伯曾经的怜悯却粗暴地被换成了蔑视。因为在这些人当中最不受尊敬的人对约伯也不敬重。约伯使用了悲剧性反转的一个文学模式。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在哀歌里面也常出现。约伯呢，将自己的现况跟过去做一个负面的对比。再来往下，我们看30章的11节。11节的经文提到，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辔头。这里蛮有趣的，就是说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这里的这个绳索也可以翻译成弦，上弦叶的那个弦。那这个弦呢，也相当于是弓的意思。所以另外一个翻译是说，既然神解开了我的弓，使我受苦，他们就抛弃约束。解开弓的这个形象表示约伯的力量消失了。这里呢，所谓的约伯力量消失了，跟29章的20节那个活力充沛的形象形成了一个对比。神让约伯面对他的对手的时候毫无防备，所以恶人就扑上来要结束约伯。他的敌人是那么的肆无忌惮，因为他们不再会因为约伯的崇高地位而感到敬畏。在过去，约伯的地位是受神祝福跟认同的一个指标。 那如果约伯的逆境已经证明了神在与约伯作对，那么他的敌人还有什么可以阻挡的呢？还有什么好怕约伯的呢？因此呢，他们在约伯落难的时候，就对约伯大加的责备。再来往下，我们看30章12到14节。经文说，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逐城战路来攻击我。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这几节经文里头提到的逐城战路来攻击我，意思就是说他们逐城来攻击我。在30章12到15节里面，约伯用了一个受到军事攻击的一个城市的形象来描述他是怎么样被那些嘲笑和轻视他的人来轰炸的这种感受。这里可以参考一下30章9到10节。约伯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表达了笼罩在他身边的危险、恐惧、痛苦跟绝望的感受。那些嘲笑他的人以打败跟羞辱他为乐，他们打算彻底的毁灭约伯，使约伯永远没有办法复原。他们不但不同情约伯，反而利用他的灾难为他们自己谋利。再来往下，我们看30章15节。15节提到，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经文里头提到的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意思是在说我的尊严如风吹散。跟约伯过去所享有的尊荣相比，约伯现在感到的是深深的羞愧。他先前所有的尊严都像糠秕一样被吹走了，这是恶人而不是约伯这样的义人所应得的结果。他崇高的地位、儿女、财富、健康和权力的证据都消失了。约伯现在觉得他被最卑鄙的人羞辱。再来往下，我们看16到19节，经文提到，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引我。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芦灰一般。在这几节经文里头提到的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意思是在说神把我丢进泥巴里面。约伯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在消逝，因为他忍受着持续不断的痛苦，而这些痛苦使他窒息或者是被撕裂。最痛苦的是，除了人类的压逼者之外呢，上帝似乎也在跟约伯作对。约伯觉得神正用他的大能来羞辱约伯，把他丢进了泥淖里面。再来往下，我们看30章21到23节。我们先念一下20节。20节说，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21节，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这几节经文里头呢，其实是在描述着约伯认为神是无情的在攻击他。神用他的手的力量攻击约伯，就像诗篇的作者一样，约伯向上帝呼求，希望上帝会回应他，但是上帝似乎背叛了他。 希伯来文的文本中可能也存在着类似的一些文字游戏，因为约伯所用的攻击这个字听起来呢，很像约伯记第一到第二章里面所指的撒旦或敌人。上帝呢，对待约伯好像是一名虐待者，因为这个使约伯几乎必死无疑。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约伯记向我们显示神的主权至高至大，无人能拦阻。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刚上一堂呢讲到了23节，现在我们要从第24节往下讲。我们现在来看24到26节。经文说：“然而人扑倒岂不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这些经文里头提到的“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是在说，当我盼望美好的时候，邪恶就来了。约伯呢，在这里再次的坚称，他在别人的苦难中帮助过他们。但是上帝并没有奖赏他，也没有在他的需要的时候照顾他。报应原则认为呢，上帝应该会赐福给那一些行事公义的人，但是约伯却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跟他所期望的相反的结果。这个跟诗篇的35篇11到16节诗人从罪人那里受到的虐待是一样的，但是这不是约伯期望从公义的神那里得到的。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27节。经文说：“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这一句经文的意思是在说，我内心的翻腾永不停歇，我面临着痛苦的日子。约伯的痛苦远远超出了他身体上的痛苦。当他展望未来的时候，除了持续逆境的一个前景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这一种心理创伤让他感到困惑跟迷惘。再来往下，我们看30章的28节，经文提到：“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经文说：“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其实原文应该是说，我的皮肤变黑不是因为日晒。实际上呢，约伯的这种自我描述可以追溯到第19节，他说他的处境如此悲惨，以至于他开始为自己在尘土跟炉灰中的死亡哀悼。他头上撒的骨灰让他的皮肤显得变成黑色。在第30节的部分，当约伯说到他的皮肤变黑而且剥落的时候，他也使用了一个不同的希伯来文的词语。这可能是指一种皮肤病，使他的皮肤变黑，并且枯萎跟脱落。这里也可以参考第2章的7到8节。最后我们看30章的29节，说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这句话在讲什么呢？他在讲，我已成为豺狼的兄弟，老鹰的同伴。 豺狼跟老鹰呢，是以它独居的天性闻名的，但是它们同样也会发出一些尖叫声，不是只有争抢生命的声音而已。同样的，约伯感到孤独，跟其他人跟上帝隔绝，他的逆境对他的身体、心理、神学跟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他几乎难以承受。以上是关乎第30章的经文的一个解说。接下来我们要针对这30章的所有的经文做一个内容的摘要。在这个大段落中，约伯描写了被社会逐出的人的一个悲惨生活。这些人几乎很难生存。他在当中呢，提到了年轻的无赖，他们不可靠到不能把他们安在看守羊群的狗中。在古代的以色列社会，狗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而是一些被人厌弃的动物在城外嚎叫。这可以参考诗篇的59篇第6跟第14节，这些狗徘徊寻找鲜血。这里可以参考诗篇68篇23节，到处去搜寻食物。所以常常仇敌都会被比作狗。这些年轻的无赖呢，对约伯来讲是可比的乞丐，连跟狗一起都不配。可是他们却讥笑像约伯这样的人。那这些人呢，挖罗藤的根。这种罗藤的根呢，灌木枝条细长，根部是以耐烧著称，可以取暖做饭。那这样子在灌木丛里面生存的人，没有人会相信，只会被当作小偷被赶出去。不用怀疑的，这些人在缺乏的时候可能就会去偷盗，结果自己的命运就更凄惨了。他们呢，很容易被驱逐出去，到荒漠的岩石或岩穴跟沟壑里面去寻找庇护所。他们的声音就像野兽，因为他们对话的时候大喊大叫，都会在荆棘下面聚集。约伯说他们是鱼丸人，被赶出境外。鱼丸人这个词呢，是有伦理的意涵的。鱼丸人拒绝圣约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他们拒绝遵守圣约的道德伦理，他们拒绝神，也不尊重人，不遵守敬虔生活的要求。这里也意味着他们是被赶出的人。约伯似乎对他们抱有负面的态度，而这个也和约伯自己所说的众人平等有矛盾。这里当然也可以参考31章的13到15节。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会跟我们的理念冲突。约伯没有否定自己渴望平等，他只是在描述现实状态而已。在这里呢，那些被驱逐的人遭到拒绝，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他们咎由自取。相比之下呢，约伯的悲惨命运不是他自己造成的。更悲哀的是，这些可比有罪无理的鱼丸人还看不起约伯，仿佛他们自己还有值得炫耀的东西。他们厌恶约伯，毫不犹豫地向着约伯吐唾沫。所以约伯的生活垮了，天塌了，他生命帐篷的绳子被剪断，所以那些粗鄙的恶者才能够肆意的烦扰他。约伯根本没有人保护他，仿佛保护他的墙出现了一个大的破口，那些找他麻烦的人一下子涌了进来。他们涌进来呢，让原本就混乱的情势雪上加霜。曾经呢，约伯所处的位置 能够为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做事，但是他社会生活的秩序已经瓦解了。那些被社会所不齿的人肆意的大肆的羞辱他。约伯的生命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约伯用生动的语言，比如说30章16到19节，来描述发生在他身上的颠覆。突然之间呢，他就好像被逐出社会的人一样，身体受苦，困苦悲伤把他抓住。他的骨头仿佛有火灼烧，他的神经让他片刻都不得安宁。约伯呢，被扔到淤泥里面，仿佛尘土和炉灰。这里的尘土跟炉灰呢，可能象征因为疾病而日益衰落的约伯的身体，或者是死亡随疾病发展而渐渐侵入的意思。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说，这里的尘土跟炉灰，它的意义是通常的意义，就是代表苦难啦、哀叹啦等等。约伯呢，把这个象征延伸到了一种荒诞的地步。他说他整个人都化为尘土跟炉灰了。悲伤呢，不是约伯生命发生的一件事。约伯整个存在，除了痛苦悲伤以外，一无所有。所以这种痛苦绝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而是约伯形容的那种被社会逐出去的痛苦。约伯说他呢，就像没有穿衣服一样，他失去了一切。那一些被逐出在社会当中根本没有地位的人都来鄙视他。而这样的一个巨变骤变发生了，就像换衣服一样快，一样的彻底。约伯呢，无力改变他自己的状况。他可以呼求，也可以沉默，但是怎么做结果都一样。他受到残酷的打击，被当作敌人来对待，他的生命被风吹去，在风暴中消散，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当中的不公平没有办法解释。约伯呢，在哀叹的最后总结了自己的悲惨状况，他说等待跟希望是徒劳的，这可以参考30章26节。他的心里烦扰不安，痛苦始终缠绕着他。他的日子黑暗，就是代表日头从不升起。他向所有愿意听的人求救，却从社会中被逐出去，跟沙漠中的野狗跟鸵鸟为伴。约伯被无视，被忽略，受羞辱，就像他从前鄙视的那些被放逐到沙漠里的人一样。在过路人听来，他的恳求根本就像沙漠动物的哭嚎。他的病很可怕，使他的皮肤变黑，发烧不断，好似他的生命中已经没有音乐，只剩下悲伤的哀鸣。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
求求你我心中